是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
在认识圣经的节目，我们已经查考了出埃及记，之前我们查考了十一章和十二章的上半段。那么我们看到神耶和华向埃及降灾，耶和华向埃及所降的灾全都是对付埃及的假神。神要求埃及人一定要给他的子民离开埃及，可是埃及的法老却不肯，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肯，于是降下了九灾，最后降下十灾。埃及的假神呢，要求埃及人将自己投生的献上给他们。耶和华向埃及降的灾就是要对付这些假神，那么耶和华呢，将矛头指向所有的埃及的偶像，所以第十个灾是灭长子之灾。那么十二章的前面几节，十二节我们都查考过，我们继续来看十二章的十三节。十三节说，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，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，我击杀埃及地头上的时候，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。以色列民不是因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救，也不是因为有什么善行蒙拯救，神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去，那就是他们因为信神，遵照神的话，把血涂在门上，他们的生命因此就得以保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神的话，当然在圣经里有些经文，有些神的话我们还不完全明白，但是我们相信他。神告诉我们基督所流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，我们就相信，相信我们就得救了。那么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里头啊，应该是整卷出埃及记的高峰，它不但记载了逾越节的礼仪，更让我们在里边看到基督的救赎。从一开始到十四节就讲到以色列民怎么蒙拯救。那么十四节说，你们要纪念这日，守为耶和华的节，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这里我们就看到以色列民是怎么样蒙拯救的，他们是因着羔羊的血蒙拯救，因为羔羊的血取代了长子的死。那么下面呢，十三章、十四章就讲了他们过红海和埃及全军覆没，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以羔羊的血和他的大能把以色列民解救出来的。那么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十三节呢，这一段的经文里头呢，有几个重点我们要留意。首先，以色列民在吃逾越节筵席的时候呢，是以家庭为单位，家庭里每个成员必须一块享用羊羔，以家庭为单位。第二是要将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，这样呢，灭命的天使才会越过去。不杀那家的长子，是因为看到这个家里头有羔羊的血涂在门面门框上。第三，吃的时候用火烤，他们要吃用火烤羔羊的肉， 而且跟无酵饼和苦菜同吃，火呢代表审判。他们不能生吃寄生啊，因为它代表人的罪受了审判，所以要经过火烤。另外，酵代表罪，无酵饼代表基督，它供应我们生命的粮。苦菜表示人为自己的罪后悔。逾越节对于以色列民是得救赎，因为有羔羊的代死，这个羔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。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说，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蒙救赎，就是藉着基督所流出的宝血。神对以色列民说，我看见那血就越过去。那血并不是什么神秘或者迷信的象征，我们在神的话在圣经里头看到，从头到尾啊都有一个重要的原则，就是讲到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神并不是故意闭起双眼然后任凭我们在罪里头沉沦，他更不会毫无原则的任凭我们继续的走向灭亡。神在宇宙中所定下的律法是绝不随意更改的，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那么我们就都被判了死刑。可是神却是有无限的恩慈啊，他愿意使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罪人成为有罪的，担当我们罪的刑罚。所以基督来了，他就是那羔羊，耶稣就是约翰所说的那位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。我们接受了基督，我们就免受刑罚，我们就得蒙救赎。现在在逾越节的当天晚上，凡住在埃及的人，如果门框上涂有羔羊的血，他们的长子就不被杀。如果门框上没有涂羔羊的血呢，他们的长子就都要被杀。涂血在门框门楣是一个信心的举动，也正像我们接受基督一样，是我们个人信心的表现。以色列民接着就吃逾越节的筵席。在利未记我们会看到更多关于逾越节的细节，然后在逾越节紧接着就是除酵节，除罪啊。除酵节实际上是属逾越节的一部分，只是在它之后举行的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接着就看出埃及记十二章十四到十六节了。十四到十六节说，你们要纪念这日，守为耶和华的节，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，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，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，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。这段经文和灭命的天使呢好像没有什么关系，也跟以色列人的得救无关，只是以色列民要纪念这个日子，在家里头团聚，因为那是他们的责任，因为是神命令他们要守，同时也可以说是他们应有的特权啊，就他们有的，他们也要跟神相交。所以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啊，到第七日也当有盛会，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。是的，何工都不可做，为的是要纪念这个日子，为的是要守耶和华的节，为的是要跟神相交。十七、十八节又说，你们要守无酵节，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，所以你们要守这日，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从正月十四日晚上到二十一日晚上，你们要吃无酵饼。以色列民在行走旷野的旅程也吃无酵饼啊，因为他们是在逾越节那个晚上离开埃及的，所以他们要吃无酵饼七天。 我们要注意啊，他们吃的必须是无酵的饼，如果吃发过酵的饼呢，这个人就一定从民中剪除。那么从14节到20节一共提到酵有6回，因为酵在旧约中是预表罪的，神是圣洁的神，不容许有一点的罪。马太福音13章讲到面酵的比喻，说有个妇人拿个酵来藏在3斗面里头吧，那酵啊不是福音，因为酵代表罪恶，3斗面代表神的话。这个比喻讲到有人在神的话里头掺入了酵啊，也可能说是异端，总之掺入了不是真理的东西。我们今天听到很多似是而非的所谓的真理啊，所谓的道，就是他们把教放在神的纯正话语里头。所有的异端或者什么主义都会引用圣经，可是也一方面掺进一些错误的理论。神提醒以色列民要除去一切的教，同样今天我们也要提防这些假先知假师父把教掺进来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，在马太福音16章6节那样记载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。然后同一章的11节说，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，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，你们怎么不明白呢？如果说把耶稣的话都好像日常生活的物质的一些规条，那就错了。主说我不是指饼啊，是不是？我是透过饼告诉你们要防备教，远离罪恶。当时门徒以为主讲的是饼，后来才明白主所指的是法利赛人的教训，那些教训是很邪恶的。无酵饼并不好吃。有一个主日学的孩子，有一回呢，一种好奇心使他在聚会之后啊，剩下的饼呢，他就塞在嘴里，然后跟妈妈说，妈妈，没有蛋糕好吃。那是啊，无酵饼嘛，能好吃吗？所以很多人不喜欢读圣经啊。当然孩子他是不懂了，孩子说了真话。但是呢，这里也可以看到啊，圣经是神纯全无酵的话，很多人不爱听。他们到教会来是因为到教会可以认识人，到教会可以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子，可以听听诗歌啊，或者欣赏教会里的庄严肃穆的气氛啊，或者讲台上的鲜花啊等等啊，他们觉得挺好的，只是点缀了他们的生活，或者给他们生活有一个填补。他们不是来听神的话，不是来听神的道，他们不爱听神的道，因为觉得神的道没有什么味儿，不好吃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只有神的道才能喂饱我们啊，只有神的道才是神儿女该吃的灵粮。好了，我们接下去看出埃及记12章21到23节了。21、23节的经文就这样说了，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，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，拿一把牛膝草沾盆里的血，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，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，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，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，就必越过那门，不容面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以色列民是怎么把羔羊的血涂在门上？牛膝草啊，是啊，深的不太高的啊，挺矮的一种植物，长在石头地儿。他们就用牛膝草沾了血，然后涂在门上。我觉得牛膝草代表了信心，基督的血也是这样涂在我们的心里和生命里。 你相信基督为你死，他流出的宝血能够洗净你的罪，你就得救。这个呢，完全是凭着信心接受。在我们认识耶稣，在我们在圣经里头看到所有的凭据之后，我们做出一个信心的回应，用信心接受，我们就得救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第十灾了，也就是神杀埃及长子的这个灾了，这是最后一个灾，也是神对埃及的最后一次审判。神预先叫以色列民做好准备，过去三次的灾害都没有临到歌珊地，现在以色列民也把羔羊的血涂在门上。那么埃及人呢？埃及人可以啊，他可以照样涂羊羔的血在门上，只要他们相信神，按神的话去做，他们的长子就可以免遭杀害。因为那灭命的天使看到门上有血的就会越过去嘛。同样将来主再来的时候，有很多人会惊讶，不明白主为什么不问他是属哪个教会，也不问他在哪聚会。弟兄姊妹，主不会问你属于哪一家教会，只要你相信基督是你的救主，神的圣灵重生了你，你就是属神教会中的一份子。接下去24到28节，神再一次的吩咐守月节，是以色列人和他们子孙永远的定例。29到30节的经文就说，到了半夜，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，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，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，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，尽都杀了。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，在埃及有大哀嚎，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。前面九个灾，没一个人啊，没一个人丧命，可最后一灾，击杀长子的这个灾，你说神为什么要杀人？要记住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生命是神创造，他有权赐生命，也有权收回生命。好了，那一夜法老起来啊，出埃及记这个12章31、32节，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，起来，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，以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，也依你们所说的，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，并要为我祝福。那么我们看到法老不得不屈服了，他一直都不听摩西的要求，现在这个击杀长子之灾临到他自己的儿子身上，他才屈服了。神不是一开始就杀害埃及的长子的，神起先是跟埃及法老比试啊，由亚伦将手中的杖变成蛇啊。假如法老相信神，以色列民早就离开埃及，可是法老的百姓呢，也跟法老一样啊，并没有说愿意以色列人离开。所以如果法老相信神，如果埃及人啊也愿意放弃偶像的话呢，回过头来悔改啊，回到啊去认识真神的话，那埃及的这个法老的百姓不会受那么多的痛苦。所以这一切归罪于法老，也归罪于他们不信的恶心。33节说，埃及人催促百姓，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，因为埃及人说，我们都要死了。埃及人不知道神的刑罚什么时候才结束啊，因为神击杀了他们的长子，下一步到底神还要做什么？也可能会杀害所有埃及人吧。埃及人从上到下都吓坏了，都怕了，所以法老和他的百姓就只有叫以色列人离开了。34到36节的经文就说，百姓就拿着没有叫的生面 把薄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，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器、银器和衣裳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，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。过去我们说，以色列民向埃及人要金器、银器，是要回他们多年来当奴隶应得的工价。现在我们就看到了，是吧？因为害怕，他们巴不得以色列人快点出去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是吧？要什么，你要金我给你，要银给你，只要你走，你离开这儿。因为他们怕。37节就说，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哥去，除了妇人孩子，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。那么光是步行的男丁有60万，那要是加上妇女呢，加上孩子呢，那可能有100万。38节说了，又有许多闲杂人，并有羊群牛群，和他们一同上去。所以除了以色列民之外，还有其他的闲杂人。这些外族人将来在以色列民中当然也惹起不少的麻烦。在民数记我们会看到，这些闲杂人啊，就是外族人，他们专门制造麻烦。事实上他们是混血儿，有的母亲是埃及人，父亲是希伯来人，或者有的父亲是犹太人啊，母亲是埃及人。他们的身份地位特殊，他们也要决定到底该留在埃及呀，还是要跟随以色列人离开。当然有很多离开的，留下的也是不少。那些一块离开的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就后悔了，就觉得哎呀，我当时不该离开啊，我错了，我做了个错误的决定了，早知如此啊，何必当初，我当初不该离开埃及。所以第一个发怨言的往往就是这些外族人啊，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。那么在今天呢，以色列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，有不少以色列的孩子是由外邦父亲所生，那么他们算不算以色列人呢？这就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了，就好像在教会里头存着不少没有得救的人一样，对吧？他在教会里头，他参加你的团契，在教会里头他也参加教会的活动，甚至主日崇拜他也参加的，可是他并没有重生得救。你会看到他并不生，不承认啊，他不相信耶稣的救赎，不承认圣经的权威，他的行事为人不是按圣经来做，而是他自己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可见这新人呢，虽然待在教会，可是他的人生并没有交在神手里，他的主权没有交在神手里，他心里头根本没有主的。那么这些人他没有重生，他不是基督徒。那么在我们的经验里啊，可以这样的断言，那些在教会里头制造麻烦的，那些在教会里头争权夺利，那些在教会里头不顺服传道人，不顺服牧者的牧养和引领的，多数他们不是真正属神的儿女。我们以后往下看，看民数记11章，我们就会特别讲这些什么叫制造麻烦啊，制造麻烦是什么意思了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看39到42节。39到42节说，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，这生面原没有发起，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，不能单言，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。40节要留意啊，40节41节，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，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。42节，这夜是耶和华的夜，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，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，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。 每当以色列民庆祝逾越节，他们就想起我是怎么从埃及出来，耶和华神是怎么样的拯救了我们，怎么样的把我们从法老、从埃及人的手中拯救出来。他们永不忘记神为他们所做的大事，直到万王之王再来，千禧年临到为止。到那个时候呢，以色列人就不再纪念逾越节了啊。我们以后会讲到这一方面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在43、44和45节呢，我们就看到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逾越节的例是这样，那就是讲到逾越节的条例了。耶和华说，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，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，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。然后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，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，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那么这里啊，讲到逾越节的条例，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以色列的这个所有的属神的子民啊，就是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出来，于是耶和华就向摩西亚伦宣布了逾越节的条例。那么这里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啊，这是应用在耶稣的身上，没有受割礼的都不可以吃这羊羔，因为只有按圣约委身将自己归给耶和华的才能够吃逾越节的筵席，因为只有那些跟神子民一样有信心的人守节才有意义。那如果一个外邦人有同样的信心，他也可以守这个节。这就是47、48节。那么最后49到51节呢，我们就看到啊，神怎么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应该怎么做。而且在那天耶和华就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。以后我们再往下读，我们就追随以色列民离开埃及，过红海，进入旷野，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基督徒，我们该走的这一条属灵的路程是什么样的。我们所过的信心生活其实也正像埃及人所经历的一样。好了，出埃及记12章我们就查完了，节目也在这里结束。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。如果你在信仰上啊，或者说在查考过程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欢迎来信跟我讨论，也来信提出问题啊。好了，节目时间到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愿神加里和赐福给你。